感谢主，让我们早上就能够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啊，再一次借着你的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好叫我们能够得着这个智慧的心，成为我们每个人啊每天生活的帮助。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读的是西番雅书哈。西番雅书在两段式的经文是1103页。西番雅书，西番雅书。怎么样？声音很小。啊，后面有没有听到？好，没有 ，OK， 好，谢谢。西番雅这个名字呢，在圣经里面呢，其实不只有在西番雅书这里提到哈，在圣经里面还有提到另外啊三个西番雅哦，另外三个的西番雅呢。啊，其实是跟这里的西番雅是不同的人的，所以当你读到其他的圣经有提到西番雅的时候，不要跟这里的先知西番雅混为一谈。那么先知西番雅，西番雅这个名字原文的意思呢，啊，它是耶和华隐藏或者是耶和华保护的意思啊，就是说耶和华把它给藏起来，让它不会遭受到一些的灾祸，或者是耶和华保护他，让他在那个灾难的日子可以得到保护。所以其实西番雅这个名字呢是蛮好的名字哦，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才会看见这个名字呢不止一个人取哦，有好几个人都是取这个西番雅的这个名字。那么今天啊，我们好像很少听到有人叫做西番雅的啊，不知道是因为大家对西番雅这个名字不太熟悉呢，还是因为这个字啊不太好拼啊，不太好拼写哈、啊，所以啊现在好像啊我自己是没有听过有西番雅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在这个之前，我们已经读过了八卷的小先知书了。那么在这里，西番雅书是唯一一卷对先知的这个出身呢有比较详尽的介绍的啊一卷书。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看西番雅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西番雅书一章一节说到，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番雅。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西番雅的祖先呢，他可以追溯到啊四代哈、哦，是那么可以追溯到西西家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我为什么说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哦，当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啊，西西家是一位很有名的犹大的君王哦。但是呢，不同的人对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这里的这位西西家呢，并不是那位有名的君王啊，西西家。但是也有人认为啊，从西番雅书里面他可以看见，就是说西番雅其实他是一个蛮熟悉啊宫廷的一个人，而且他跟这些王室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所以呢在这里很有可能他就是西西家的玄孙哈、哦，就算他不是的话，那么他也应该是出身名门啊，所以他才能够对啊皇宫啊的一些情况这么多的了解。另外从第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西番雅出来做先知的时代应该是约西亚王啊，就是犹大王约西亚做王的那个时期。那么在他同一个时期的先知有耶利米啊、纳洪跟哈巴谷这些的先知。那么虽然说当先知出来传道的时候是约西亚王统治底下啊，约西亚王我们知道 在他执政的时候，他有做这个宗教上的改革。我们看见他有除掉这个偶像啊，他有整修这个圣殿，还有他要百姓跟神重新的立约，甚至于他要他们来守这个逾越节哈。这个啊，从啊圣经这个啊历史书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但是呢，我们看见虽然在约西亚王的时候他做了这些的改革的事情，但是先前的那些王所遗留下来的啊那些崇拜偶像的这个风气呢，还是弥漫着整个犹大国。所以呢啊先知才有必要啊在这样的一个时期，也是他要出来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约西亚王虽然是一个好王哈，他在位的期间他也致力于这个宗教的改革，但是从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约西亚王的改革，他的成效呢好像只是一时的，只是一时，好像很有效很有果效，大家好像都重新回到圣殿来敬拜神，但是呢事实上呢这种的改革呢并没有深入到这个人心里面。因此当约西亚王去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些啊崇拜偶像的这些恶习呢又死灰复燃，所以呢他们又开始啊敬拜这些的偶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改革没有成功是非常可惜的事情。那么这个改革没有成功也导致了后来犹大国的败亡啊，都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么讲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读过西班牙书啊？当你读西班牙书的时候啊，你稍微留意一下，你会看见有一个字一直的出现啊，是什么字呢？啊，比较特别的哈。啊，我不是说啊，像的哈、啊、的常常出现，日子，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日子常常出现？好、啊，耶和华的日子，那日子，啊，或者什么什么样的日子，从这本书里面一再的出现。那么这个日子其实就是这里的重点，这里讲到这个日子呢是指耶和华的日子。那么耶和华的日子呢不光是在西班牙书里面常常出现哈，啊，不只是在他在这本先知书里面占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实他也是先知的这个神学思想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哈。那么从先知书里面我们知道耶和华的日子呢，它不但是一个降华的日子，而且耶和华的日子呢也是一个施恩的日子。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神借着耶和华的日子来彰显他自己的公义还有他自己的慈爱。那么在这里西班牙书也是不例外。所以当我们去读西班牙书的时候，我们一样会发现有两个主要的信息。第一个就是审判的信息，是从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章的第七节。那么第二个信息就是安慰的信息，是从第三章的第八节到二十节。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这个第一章的内容。那么在第一章的这里的描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全世界都要受到审判，那么特别是犹大呢更是需要受到审判，那么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受到这个审判。所以从第一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两个不同的审判。第一个是近期的审判，那么这个近期的审判其实在历史上呢是不断的发生的哈，这个审判不止一次而已，这样的审判其实是一再的发生了。在这之前我们看见啊，神对啊以色列啊北国的审判啊，借着亚述，那么再来就是要借着巴比伦啊来做这个审判，这个是近期的审判。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见还有一个远期的审判，也就是讲到末日的这个审判。那么这两个 审判，这两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在先知的眼光里面好像这两件事情是重叠在一起啊，就像这样子啊，你从前面看它是叠在一起的啊，就好像我们画一个大圈圈啊，我们在里面再画一个小圈圈一样，你看你从前面看的时候，就这两个东西好像是啊在同样的一个平面上，但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其实这两件事情呢之间是有一段时间的间隔的啊，所以当时的人他们处在那个时期，他们看不出来啊，他们看不出来有这种情况。但是今天当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这样的情况产生啊，这个原本的这个小圈圈呢已经出现了，但是这个大圈圈呢还没有出现。所以从第一章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犹大的审判呢就好像是那个小圈圈一样，那么在末日的这个审判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大圈圈。那么除非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先知的眼光来看啊，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不然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就会被搞糊涂的。到底耶和华的日子是指那个大圈圈，是指犹大呢的将来所要面对的这个审判呢，还是指到那个大圈圈将来啊末日的那个审判？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来看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啊，它并不是指某一天特定的一个日子啊，其实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在历史当中不断的出现，但是最终末日啊，末日大审判那个也是耶和华的日子啊。接着我们来看第一章的二到三节的经文，他说到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啊，以及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都是耶和华说的。那么从这一段的描述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神要把这一切所造的这些的生物呢都把它除灭掉了。那么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大毁灭的行动。那么这件事情当然不是啊犹大人他们立即要面对的一件事情啊，不过这样的一个末日的意象呢，其实在当时先知的眼光里面他就已经看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会发生的啊。但是在这个日子来到以前呢，还有其他的日子，同样也是审判的日子啊，同样也是耶和华的日子。那么这些的日子啊，在那个最大的那个审判来临之前呢会发生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这件事情就是谈到将来他要审判犹大人的这件事情啊。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受到审判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受审判的原因是记载在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九节的经文里面哈。在那第四节开始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啊。基马林就是非利未支派的祭司，他们就称为基马林哈，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他们之所以会受到审判的原因呢，当然是因为他们敬拜偶像。那么他们敬拜哪些偶像呢？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巴利。巴利我想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啊，他是迦南人所敬拜的偶像，是掌管生殖的神哦，他们认为是掌管生殖的神。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呢，即便 啊，在这里好像经过了约西亚王的这个宗教改革，但是他们敬拜巴利的这个啊事情呢，还继续在进行。好，可能不是在啊明处进行，可能是暗暗的去敬拜巴利。另外呢，还有他们敬拜天上的万象。那么敬拜天上的万象，就是说他们敬拜这个天上的这些的星宿啊。那么这是啊亚述跟巴比伦人他们啊宗教的一个特色，就是去敬拜这些日月星辰这些东西啊。但是作为神的选民的犹大，他们应当要知道，这些天上的万象呢，都是神所创造的。那么这些神所创造的创造物，他们怎么可以拿来跟创造他们的神啊一同并论啊，一同来敬拜？那么这个是他们要受神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在这里，他还提到要敬，他们敬拜这个马勒堪哈。马勒堪这个名字，我相信大家就比较不熟悉的。马勒堪是指什么呢？马勒堪又称为米勒宫，好，又有翻译为摩洛，啊，有些地方翻译为摩洛。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些，啊，这些其实通通是指一样的。这个是亚门人的神，亚门人他们所敬拜的神。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见神说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犹大人他们应该知道，不除了真神之外，他们啊不应该去敬拜其他的神的啊。所以这个也是他们为什么要受审的原因哈。表面上他们好像已经恢复敬拜耶和华了，但是呢，其实他们骨子里面呢，还是仍然去敬拜这些偶像。他们把真神跟假神混在一起来敬拜，那么这件事情就是他们要受罚的原因。那么一直到新约，我们看见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就是恶那个，也是同样的，一个人只能敬拜真神，不能去敬拜假神的。那么第二个他们要受审判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寻求神，在第六节的经文讲到。那么在他们当中，不但有人是脚踏两条船的，又敬拜真神又敬拜假神这样的事情，而且有些人甚至于就不寻求神，干脆就不寻求神。那么这是一种变本加厉的做法，他们完全的离弃神，去侍奉敬拜假神。那么他们这种啊公然违背神的行为，当然也是要受到神的审判的啊。那么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见犹大人之所以受审的原因，除了是因为宗教的因素，除了是因为他们在宗教上腐败之外呢，另外这里也讲到他们道德上的腐败。在这里第九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啊，充满主人房屋的哈。那么在这里讲到这个跳过门槛是什么意思呢？跳过门槛，这里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当时他们异教的迷信啊，他们怕鬼啊，他们好像就是在这个门槛上，在这个门槛的地方呢啊，有鬼，所以啊，他们不敢去踩踏那个门槛。所以你如果去读《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的话，你就会看见，啊，这是非利士人的一种宗教上的风俗啊，他们认为人啊不可以踏在这个大衮庙的这个门槛上面，这个是对大衮不敬的一种的行为，所以他们啊不去踩这个门槛。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啊跟下面的经文配合的，就是直到啊他们去抢夺的时候呢，他们跳过门槛赶快的离开那个地方哈。那么在这里最主要是讲到他们道德上的败坏，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他们行强暴，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行诡诈 那么这些都是他们要受审的原因。他们应该知道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他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但是在这里他们没有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也就导致于他们有这样的败坏的行为出来，这就是他们要受审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在这里第十二节还告诉我们他们受审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漠视神的旨意，他们漠视神的工作。所以第十二节记载说，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我想这是有一种人的想法就是神不会降福也不会降祸。那么从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不只是那些宗教腐败的人或者是道德败坏的人他们会受到这个审判，连漠视神的旨意、漠视神的工作、漠视神的存在的这样的人都会受到审判。那么在这里先是用一个比喻，用一个酿酒的过程来说明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了解这个酿酒的过程是怎么样，才可以稍微的体会那么这里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在酿酒的过程里面呢，那么那些比较重的这些杂质呢，如果酿酒人不去搅动，其实如果你去看酿酒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是会常常去搅动搅动那个酒坛的他如果不去搅动呢，这些渣子这些东西呢就会沉到这个坛底面底下。那么这些沉淀物慢慢就会让那坛的酒呢就会好像 spoil， 就会变坏了，就不能饮用那么同样的，这些人否定神的作为他们不相信神会降福也会降祸这件事情呢，就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他们就抱着一个苟且偷安的一个态度，好像什么事都不做，好像没有看见神的存在那么他们这种的做法就好像那个酒在渣子上不动一样，那个酒如果在渣子上不去把它搅动的话，那么就会失去它的功用。那么这些人如果不对神的旨意、对神的工作、对神的存在采取任何的行动的话，最终呢他们也会失去他们的功用所以在这里这个也是他们之所以被定罪的原因。那么其实漠视神的旨意、漠视神的作为，最终呢他就是漠视神的存在。所以在这里讲到的其实就是一种无神的观念，他不认为这个神的存在跟他有什么任何的关系，好像无神论，他不觉得有神的存在一样那么这些都是他们之所以受审的原因。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章的七到八节，这里讲到他们受审的一个情况在一章七到八节说，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先知又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说明犹大他们受审的一个情况，在这里用主人跟客人来共享祭物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来说明这件事情。那么其实这件事情是当时的人他们所熟悉的，因为当时他们有献祭的这个活动。那么在献祭的这个献祭里面有些的祭呢是可以跟别人共享这个祭物的所以神用这件事情来跟他们讲，他们应该是很清楚的。那么在这里犹大呢就像神所要献的这个祭物一样，那么神的客人呢就是神要用来惩罚他们的这些外邦的国家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犹大人他们不但不能成为神家里面的客人， 他们还成为祭物、哦、被用来、啊、让这些、啊、外邦人、啊、把他们分享、哦、把他们 分刮了、哦、所以、啊、这里讲到就是他们、啊、受审的一个情况、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十四到十八节的经文，第一章十四到十八节的经文、啊、这一段的经文呢，先知他就改变他写作的方式，是以诗的形式来呈现。这里讲到耶和华日子的这个灾祸，那么在这个日子里面呢，这个日子不单是影响到神的子民犹大国而已，而且这个灾祸其实也是延到整个世界的。那么在这里讲到那日的审判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审判呢？那日的审判是一个临近的审判，就像这里十四节上半节所说的，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所以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给人有一种好像啊，迅雷不及掩耳的这种感觉，好像这个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所以呢，啊，听到的人不能不立刻啊，对这件事情采取一个适当的行动。那么，除了那个那日子是啊，好像快要临到之外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那日的审判也是可怕的。所以，从十四节的下半节到十八节呢，我们就看到有许许多多可怕的描述哈、哦，像是痛痛的哭嚎、愤怒、危难、困苦啊。荒秽、凄凉、黑暗、幽冥、啊、密云、啊、乌黑，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出如粪土。那么这些都是、啊、好像大灾难的一种情况。那么今天有谁会想要遇到这样的日子？如果这样的日子一定会来到的话，那么有谁能够 躲避这样的日子，不会遭遇到这样的灾害呢？那么这个其实是值得人去思想的。在这里先知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要当时的人他们能够去思想这件事情啊。当这个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他们可以躲得掉吗？他们可以得到神的保护吗？就像啊，西班牙的名字一样，他们能够有啊耶和华帮他们躲藏吗？他们也能够有耶和华的保护吗？哦，这个是啊，他们要深思的。那么其实这件事情啊，也是同样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哈、哦。我们今天啊，不管我们会不会遇到一个临近的审判哈。哦，但是末日的审判是一定会来到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啊才能够啊来避免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在这里先知就给他们有两个呼吁。第一个呼吁就是要他们悔改啊，在二章一到二节他说，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啊，耶和华的孽怒啊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哈、哦。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先知呼吁他们啊聚集前来啊啊，赶快的悔改，赶快的悔改，不然会受到这个严厉的审判。那么第二个呼吁是要谦卑人要继续的来寻求神，就像这里二三三节所说的，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啊。那么在这里的呼吁包括两个方面啊，这个呼吁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他们要来寻求神啊，他的本身啊。什么是寻求神的本身的意思呢？他们要来跟神建立这个关系啊，他们不要去敬拜这些的偶像，不要漠视神的存在啊。不但是这种消极的做法之外呢，他们也要积极的做法，就是来认识这位神哈、啊。那么跟神建立关系。那么第二个方面，他讲到要寻求神的 这些的品德，像公义、谦卑，他要他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能够生活的秉公行义，能够行走在神公义的道路里面，不但要转离不义的事情，而且也要转离自己的这种骄傲，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样一来呢，当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他们才可以隐藏起来，他们才可以躲避这样的一个审判躲避这样的一个审判。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继续看下去。那么当先知在向犹大宣告审判之后呢，接着呢他便开始宣告对列国的审判。所以在这里我把它分为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是二章四到七节，是讲到对非利士人的审判。那么如果你去读四到七节的经文里面，你会看见这里有列了一些的城邑，像加沙、加萨、亚什基伦、亚什图、以格伦，那么这些都是非利士人的城邑，这些城邑都是在巴勒斯坦的沿岸的地方那么这些的城邑后来是被巴比伦王所夺走他们的臣民百姓呢都是在那时候也被掳了被掳了。那么从历史里面我们知道非利士人呢，他们是属于海上民族的一部分，他们从爱琴海来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那么其中有一个部族呢，就是来自于格里底这个地方的那么在这里你会看到有基利提人基利提人就是他们就是非利士人来自格里底这个地方的人。那么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他们又被称为迦南人他们为什么会被称为迦南人？这个是圣经里面好像只有这里有提到的那么我想他们会被称为迦南人呢，是因为他们所居住的那个地方也应该算是迦南的地方所以他们才会被称为迦南人。那么在这里神为什么要提这些外邦人受审的事情呢？其实从外邦人受审的这件事情也让我们可以看见，其实这也是神要复兴以色列人的一个时机神要复兴以色列人一个时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渔民呢，将来呢在审判之后呢也会得到复兴。他们当他们从被掳之地再回来的时候呢，他们不但是要居住在他们原来的地方，甚至于连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地业呢，他们也都要去承受这个地方的那么在这里除了提到审判非利士人之外呢，也提到要审判这个摩押跟亚门摩押跟亚门我们都知道这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的后裔那么他们居住在约旦河以东的这个地方，他们一直以来跟以色列人都是处不来的所以好像仇敌一样的虽然他们有这样亲戚的关系。那么在这里他们为什么会受审呢？是因为他们辱骂神的百姓，所以连辱骂神的百姓呢都会受审的那么从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摩押跟亚门呢，他们后来也是被巴比伦所管辖所以在主前第二世纪的时候，拿巴提人呢又占据了他们的地方，所以他们后来是有受到一些的审判的。那么讲完了这个，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古实人古实人所要受到的审判，记载在第十二节的经文里面。那么古实人又是谁呢？古实，韩的后裔，韩是挪亚的后裔韩是挪亚，所以古实人其实也是挪亚的后裔他们居住在埃及南边在当时他们是处于比较南方的地方，那么他们是属于南方比较强悍的一个民族，跟北方的亚述帝国呢可以相媲美的。那么他们所受到的审判是什么呢？是神的刀被神刀所杀。那么在这里神的刀是什么呢有没有人知道神的刀是什么？ 不是真的神拿刀来杀的，神是借着这些其他外邦的民族。所以在这里神的刀应该也是指到巴比伦，也就是尼布贾尼撒作王的那个时候啊。那他有来攻击埃及啊，他在攻击埃及的时候，他可能也有顺道去攻击其他的这些国家。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古时呢，它就是在埃及南边的这个地方哈。那么除了这个古时之外呢，在这里还讲到亚述的审判。亚述的审判记载在第二章的13-15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亚述的首都是尼尼微，尼尼微在主前612年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亡于巴比伦的手里面。尼尼微城本来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呢，在被灭亡之后呢，变成一个非常荒凉的一个地方，那么好像是废墟一样，是惨不忍睹。那么以上说到的这些呢，都是因为这些人恶人作恶的一个结果，所以他们才会受到审判。那么第二章里面让我们一再的看到这些的审判好像人是没有希望了一样，好像在神的审判底下没有人可以躲藏。那但是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的。神在他的公义的审判的底下呢，其实神还给人有机会可以悔改。所以在这里神借的先知也是要来呼召人要悔改来归向神。当人愿意来寻求神的时候，就可以得到神的隐藏，就可以得到神的保护，就可以躲避这个审判的日子的来到。那么这是第二章，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这边讲比较快，因为这些跟以前我们讲先知书呢都大同小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章的经文。那么在第三章里面，神不但透露了这个耶路撒冷的计划就是他对耶路撒冷这计划，而且他也再一次提到他对列邦以及对渔民的这个计划。所以第三章的前半段呢，其实是前面第一章跟第二章的一个缩影，或者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再聚焦。那么他借着这样的一个描述呢，最主要他是要再一次在审判的前提底下呢，要衬托出神对他的渔民，对那些忠心于他的这些的人一个恩慈。所以要把那个神的恩慈再一次把它凸显出来。所以这些人他们可以不要因为这个审判的来临所以因此失望他们经历了这个审判之后呢，仍然是大有盼望的。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仔细来看第三章的经文。在三章的1-7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先知谈完了这个神对列邦的审判之后呢，在这里先知又再一次回到对耶路撒冷的这个审判。那么3:1节他就说，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好像这个城会去欺压人一样。其实他先知说到这个城的时候呢，并不是指那个城，是指那个城中的百姓。这个城中的百姓他们是污秽悖逆的，他们会去欺压人。这些的人，是有祸的那么为什么他们这些人会有祸呢第三章第二节就更进一步的说出他们真正的原因。那个只是他们作恶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结果，但是呢真正的原因是在于他说到他不听从命令，不听从神的命令，不领受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所以在这里先知总共告诉我们4个主要基本的这些人之所以会有祸的原因那么这个我就不仔细再去讲了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不只是城中的这个百姓有祸的，其实城中里面的这些的官长也都有祸的因为其实是他们带头行恶的。所以3章的3-4节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不敬虔的 啊，首领、先知跟祭司啊，他们啊的罪恶，还有他们所要受的一些刑罚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啊，神的选民哎呀，也是犯了罪。那神会怎么样来处置这些选民呢？我们都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断不会啊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呢审判是一定会来到的。所以接下来第五节到第七节的经，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就是那位公义的审判者。所以再来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公义呢，它是显明的啊。为什么说神的公义是显明的呢？因为神是赏善罚恶的。好，从神的赏善罚恶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神的公义是显明的。那么讲到这里，或许你会说，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看见啊，其实好像有一些啊恶人，他们好像却是享福啊，有一些义人却是在那里受苦。所以怎么能说神是赏善罚恶的啊？啊，怎么可以这样讲呢？那么这是因为我们从我们人的眼光，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思想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从啊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啊神的公义真的是明显的。为什么呢？神其实已经早已经对恶人预备了他们审判的刑罚，只是那个日子还没有来到。同样的，神已经为这个义人预备了那个赏赐，只是那个日子还没有来到。所以呢，这个刑罚还没有来到，这个赏赐就是对恶人的刑罚还没有来到，这个对义人的赏赐也还没有来到而已。哦，到那个日子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会觉得神有什么不公义的了。啊，另外一个神公义啊是显明的原因，是因为他说到无日不然，就是神的公义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彰显出来。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事实上它存在的。啊，神不是今天有公义，明天没有公义，或者今天没有公义，明天有公义了。神不是这样的一个神啊，神一直都是公义的，他的公义是不会改变，所以神每天都在行一个公义的审判啊。只是呢，啊，这个审判最终的这个刑罚，或者审判最终的这个赏赐呢，还没有来到而已。好，当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那么神的公义的这个神的公义就会很明显的彰显出来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啊，除了有这样的一个审判之外呢，神也给人留了一条的出路啊。在神公义的审判底下，人到底有什么样的一条出路呢？在这里三章七节就告诉我们说，你只要敬畏神，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啊，不至啊造神所拟定的除灭啊。所以让我们看见要躲避啊将来的这个审判呢，那么唯一的一条这个出路呢，就是敬畏神，就是敬畏神来领受神的训诲啊。OK， 接下来我们来看啊第八节的经文。第八节这里是讲到惩罚的日子。那么在这个惩罚的日子过后呢，啊神会让犹大人他们有啊得到复兴，所以他们在这里其实有一个很美好的盼望存在那里。那么虽然神一直眷顾他的百姓呢，但是神的心意呢其实是给万民的，所以呢神也期盼万民会来归向他。所以在三章的第九节他就讲到，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那么这节的经文就讲到啊，将来万民 也会来求告耶和华，他们要用清洁的言语来求告耶和华，清洁的心来求告耶和华，他们也要同心合意的来侍奉神。所以呢，当他们能够这样来做的时候，他们也同样可以得到神的拯救。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到那日如果他们这些有这样来做的人，他们都可以得到神的保护。那么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啊！这个信息就是能够使人在审判的底下得到安慰的啊一个信息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当初啊这个先知他要对这些犹大百姓发出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原因啊！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的经文。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讲到神的愚民啊，讲到神的愚民哈，不是愚笨的愚，是愚圣的愚哈，神的愚民哈。那么我们先来看三章的11-13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啊，那日神要除掉那些高傲的人，要将那些谦卑的人留下来。那么这些留下来的愚民，他们一定会来信靠神。啊，神也会让他们罪被除去，他们会全然成为圣洁。所以呢，接下来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呢，先知呼吁他们要来歌颂主恩。好，那么他们啊是为什么可以如此的欢乐来称颂神呢？主要的原因有三个原因哈。那么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神的同在。3:15他说到，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到那时候他们有神的同在，所以呢，他们根本不需要惧怕什么灾祸的来临。不但神的同在可以让他们欢乐，而且我们也看见神的作为也是他们之所以能够欢乐的原因。在这里3:16-19就记载神当那日的时候所做的一些的作为。到时候呢，神不但会让愚民他们在万民中得到称赞，而且呢，我们也看见神的作为会让他们不再遭遇不再害怕，不再遭遇这些的灾祸，因为神已经将他们的刑罚除去，神已经将他们的仇敌给赶出去了，这个仇敌没有，当然没有什么好惧怕的 ，OK， 而且神还会去惩罚那些苦待他们的人，所以他们现在之后虽然受苦，但是他们不需要为这些事情埋怨，神是公义的，神一定会帮他们伸冤的。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那么神真的是他的作为是一个大能的作为，神不但是有这样大能，而且神是默然爱他们的神。这里讲到神是默然爱你的，神默然爱你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有没有想过神默然爱你这句话有几种不同的解释。神默然爱你呢，表示神的百姓他爱他的百姓非常的深，这个爱大到一个地步呢，是连人的言语都没有办法来形容他只能保持静默。那么这是一种的说法。另外呢，神默然的爱呢，是使他对人的罪保持沉默他不愿意再指责他们不愿意再指责他们过去所做的那些的错事。那么第三种的说法是跟 NIV 的翻译比较接近的哈。NIV 翻译为 He will quiet you with your love。中文翻译出来就是他会用他的爱使你安静。神会用他的爱使你安静。那么这句话我们引申来看呢，就是神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所以人应当默然不语的来体会，来领悟神的爱。这是第三种的说法。第四种的说法就是神对他子民的计划呢，是在默然中进行的。 那么这是我们人所没有办法察觉到，也是我们人所没有办法明白的。啊，不管是以上的哪一种的说法，这里都讲到神对人的一种关爱。这种的关爱呢，其实是超乎我们人所能想象的。啊，这就是神啊对人默然的爱，啊默然的爱。所以有这样一位有大能又默然爱人又这么爱人的神，那么其实这个盼望是何等的大，何等的美好。这也难怪先知在这里要他们欢乐，要他们歌颂啊神。其实他们当时可能没有什么好歌颂的，就他们的啊当时的情况而言啊。但是当他们看见了那个盼望，看见那个美好的盼望啊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这样做。最后一点是讲到这个啊归回得荣耀，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可以欢乐的原因。好，虽然神说到他们在不久的将来要受到审判，但是呢在审判之后呢啊神会再一次把他们带回来，而且他们把他们带回来的时候，他们要在万民里面有名声，他们要在万民里面得到称赞，他们要得到这个荣耀啊，这是很何等光荣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他们想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应当是要欢乐的。就像这里三章二十节所说的，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见神不但要使被掳的这些渔民归回，而且呢他们是要得到荣耀的啊，荣耀的啊。那么这讲到这里真的是有一种好像苦尽甘来的感觉。我不知道啊，当你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哦，一开始一直讲审判审判审判审判审判，好苦啊，真的快要活不下去了啊。最后啊又讲到神要施恩，神的恩典来到啊，那么真的是苦尽甘来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之前已经读了这么多的先知书，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先知的信息他到最后总是带出这样的一个希望，他给人看见一个希望，一个 hope 在那里啊。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希望呢可以激发人去遵行神的旨意，让人愿意去遵行神的旨意，因为他看见啊将来啊一定会蒙福的。第二个啊，这个希望让人能够看见神的信实，所以如果人啊去寻求神啊，遵守神与人的这个约定的话，那么神也会信守他的诺言，施恩给人的。第三个，这个希望呢可以带给人安慰鼓励，好让那些在受苦当中的人他们能够继续的坚持下去啊，直到这个赏赐的日子来到，直到这个施恩的日子来到。所以为什么啊先知的信息到最后总是啊给人啊很大的安慰，就是在这里啊，总是有那个希望，看到那个希望。所以呢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不要只是看那个审判，而且通常你会看到那个审判的部分是比较大的，后面那个啊这个施恩的部分啊这个希望好像看起来是比较小，但是其实那个希望是比较大的啊。而且呢这个决定权就在于我们自己，我们的选择啊不是我们不能掌控的，神已经要给人的东西，只是我们选择哪一个。我们要选择啊耶和华日子的那个审判呢，还是我们要选择耶和华的日子的那个施恩呢？这个就在于我们自己的选择。OK， 所以不是神残忍，神要审判，神给人有选择，只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对这样的一个选择。 好，今天讲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就结束哈。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真的每一次读到这个先知的信息。